今天请大家跟我打开弥迦书第一章。
请大家打开弥迦书第一章。
弥迦书第一章，我们要从第一节看完到第七节。
弥迦书第一章第一节读完第七节。
弥迦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七节。
弥迦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七节。当犹大王约坦、阿哈斯、希西家在位的时候，摩利山人尼加得耶和华的默示，论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万民啊，你们都当听，地和其上所有的也都要侧耳而听。主耶和华从他的圣殿要见证你们的不是。看啊，耶和华出了他的居所，降临步行地的高处，众山在他以下必消化，诸谷必崩裂，如蜡化在火中，如水冲在山坡。这都因雅各的罪过，以色列家的罪恶。雅各的罪过在哪里呢？岂不是在撒玛利亚么？犹大的幽坛在哪里呢？岂不是在耶路撒冷么？所以我必使撒玛利亚变为田野的原堆，又作为众葡萄之处，也必将他的石头倒在谷中，露出根基来。他一切雕刻的偶像必被打碎，他所得的财物必被火烧。所有的偶像我必毁灭，是因为是从妓女户家所聚来的，后必归为妓女的户家。
全本弥迦书一共有七章。
全本弥迦书一共有七章。
大致说来，这七章圣经可以分成三个大段。
大致上来讲，全本七章可以分为三大段。
有人把它分成四段。
有人把它分为四段。
每一段好像是一个特别的信息。
每一段好像一个特别的信息。
每一段都用一样的话语开始。
每一段都用一样的话语来开始。
我们中文翻作你们都要听。
我们中文翻作你们都要听。
原来的文字就是一个字，叫听啊。
原来的文字就是要听啊。
意思就是说，现在神有一个重要的信息给你。
意思就是神现在有一个重要的信息给你。
你应当留心的来听。
你应当留心来听。
那么第一章第二节这里就是开始头一个信息。
第一章第二节开始就是头一个信息。
我们翻作万民啊，你们都要听。
万民啊，你们都要听。
然后第三章第一节开始第二个信息。
然后第三章第一节开始第二个信息。
我说雅各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啊，你们要听。
我说雅各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啊，你们要听。
然后下边三章到五章都是同一个信息。
我们三章到五章都是同一个信息。
到第六章开始又归到以色列人了。
第六章开始又回到以色列人了。
以色列人当听。
以色列人啊，当听。
那么第七章呢？有人把它看作是一个特别的祷告。
第七章有人看作是一个特别的祷告。
其实呢，在这三篇信息里边，每一篇都有几句是可以说向神讲的祷告的话。
其实这三篇每一句里面都有你向神讲的说话。
所以我们就把第六章和第七章看成了一个信息。
所以我们把第六章和第七章看为一个信息。
如此呢，那么这本书呢，就是讲三个信息。
与其本书就讲到三个信息。
这三个信息，如果我们要是按照内容来分析啊，
如果你三个信息按照内容来分析，
好像有许多重复的话语。
好像有很多重复的话语。
但是其实每一篇信息有它一个中心。
但其实每一个信息都有它其中的中心。
第一篇信息就是讲到神的审判。
第一篇的信息就讲论到神的审判。
然后第二篇信息讲到神审判的原因和人应当改正的方法。
然后第二个信息讲到神审判人的原因和改正的方法。
然后第三篇信息呢，就是讲到一个美好的应许。
第三个信息就讲到美好的应许。
那么这三篇信息是不是弥迦都是一次讲的呢？
咁系咪三个信息对而家第一次嘅访问咧？
按照信息的内容和文字的构造来说，
按照信息嘅内容同文字嘅构造嚟讲，
我们看不出有什么分别来。
我哋睇唔出有咩嘅分别嚟。
无论是在口气方面或者用字方面，
无论系口气方面同用字方面，
好像是弥迦在一次把这三个信息都讲了。
好似尼加一次把三个信息都讲啦，
不过当然是在尼加实际的工作上面。
不过当然在尼加实际的工作上面，
他可能是在三个不同的时候讲的三篇的信息，
可能他在这个三个不同的时间里讲三个信息。
不过在写作的时候呢，他在词句上或者修饰了一些。
不过在写作的时候或者他会修饰一下，
所以看起来就是同样的连着的一篇信息一样，
好像看起来就连皮的一些的信息。
不过不论怎么样，这三篇信息的内容都是联系的很紧密的。
不过无论如何，这三篇信息都是连续的，个内容是一贯的，
所以我们就把它当作整个一篇信息分成三个段落来看。
所以我们把它放在整个一篇的信息分成三个段落来，
整个这本书是向着一个很混乱的时代，
整本的书都是向着一个很混乱的时代，
百姓背离，就要受到极严厉的审判的时候，
在百姓叛逆受到了极严重的审判的。
如果我们要看一看比这本书写的稍微早一点的一本书，
如果我们看一本书稍微写的早一点的一本书，
何西阿书，
叫何西阿书，
你会发现那里神责备百姓的话多么厉害，
你会发现神责备百姓的话多么的厉害。
在这么一个时代，先知弥迦得了神的启示，
在这样的时代，先知弥迦得到神的信息。
这里有一个词句的用法好像很特别，
那你需要几个用法好像很特别。
在第一章第二节这里呼召的对象是万民，
第一章第二节的时候呼召的对象是万民，
所有的国家，
所有的国家，
所有的民族，
所有的民族，
万民呢你们都要听，
万民啊你们都要听。
但是如果你要看一看整本书的内容呢，
但如果你看到整本书的内容呢，
都讲的是以色列或者犹大所犯的罪，
都是讲到以色列或者犹大所犯的罪，
或者神向以色列和犹大所要施行的审判，
或者讲到呢神向以色列或者犹大所要施行的审判，
向神的百姓所要施行的审判，
向神的百姓所要施行的审判。
但是神却呼召万民都要听，
但神的呼召万民都要听。
单单像一个国家所讲的信息，
单单是一个国家所要传的信息，
传讲他们的罪恶，
传传讲他的罪恶，
宣布他们所要受的审判，
宣布他要受的审判。
但是神却呼召万民都要听，
但是神要呢呼召万人都要听。
这个非常有意思，
这个非常有意思。
既然向以色列人讲呢，为什么要我们万民听呢？
既然向以色列人讲，神都叫万民来听呢？
那在整个神的计划里面，
但是神整个的计划里面，
在旧约时代，神先拣选了他的百姓以色列人，
神在最高约的时代先拣选这个人就询问以色列人。
但是神的最终的计划不是单单在以色列人身上，
但是最终的计划不是单单在以色列人身上。
以色列人只不过是旧约时代神所拣选的一个器皿，
以色列人不过神在高约时代所拣选的一个器皿。
在创世纪第十二章神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
在创世纪十二章神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
那时候神已经对他说了，
你话咧，神已经对佢讲咗啦，
万民都要因你的后裔蒙福，
万民都因你的后裔嚟蒙福。
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只不过是神要施恩给万民的一个工具。
以色列的百姓不过神要藉着佢作为施恩俾万民的工具。
因此，以色列百姓所经验的每一件事情，
因此以色列百姓所经历的每一件嘅事情，
对我们都有一个信息，
对我哋都有个信息。
都有话向我们讲，
都有话向我们讲。
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里面，
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里面，
保罗讲到以色列百姓在旷野等等这个历史，
保罗讲到以色列民在旷野的历史，
那里保罗说过去所发生的事情都是为我们的鉴定。
保罗在那里讲过去所发生的事情都是为我们的尴尬，
过去百姓所经验的给我们有一个教训，
过去百姓所经历的给过我们一个教训。
今天有很多研究圣经的人呢，在研究旧约的时候啊，
今天有很多研究圣经的人在研究旧约的时候，
就单单把旧约呢看成了以色列人的历史，
就单单把旧约呢看成以色列人的历史。
那我们不否认旧约是以色列人的历史，
我们并不否认旧约是以色列人的历史，
因为整个圣经的教训都有历史的根基。
那么整个圣经的教训都有那历史的根基，
但是旧约的教训如果单单是记载百姓的历史，
但如果旧约圣经的教训单单记载百姓的历史，
那么这些个话语没有资格放在圣经里面。
那么这些话语就没资格放在圣经的里面。
当然它是记载百姓的历史，
当然是记载百姓的历史，
但是在神带领教导百姓的过程之中，
但是在神所带领教导百姓的过程当中，
永远是讲出一个重要的信息来，
永远是讲出一个重要的信息来，
神在全人类身上的计划，
神在全人类身上的计划。
照样弥迦这里所讲百姓的这一段经验，
就让弥迦在这里讲到百姓的这段的经验，
也是神在百姓身上计划中的一部分，
亦系神在百姓嘅身上所计划嘅一部分。
借着这个教训，为的是教导我们后来的神的百姓。
藉着呢个教训，为咗嚟教导我哋后来神嘅百姓。
每一部分圣经的记载，
每一部分圣经嘅记载，
当然是记载百姓的历史。
当然系记载神百姓嘅历史。
但是对今天的教会有一个实际属灵的教训。
但是对今天的神的教会有一个属灵的实际的教训。
归结的原因，这里虽然讲的是以色列百姓的要经验的要遭遇的，
为了这个原因，虽然你是所讲的以色列百姓所以遭遇所经历的，
但是这里神却呼召万民都要听这个信息，
但是神就对呼召万民都要听这个信息。
这个信息对我们今天是非常实际的一个信息，
对这个信息对我们今天是非常实际的一个信息。
首先在向百姓所要经验的这个责备审判以前，
首先呢，思想到神要呢经历个审判责备百姓之前，
神这里告诉我们弥迦这个信息的根基在什么地方？
神的话俾我哋听，弥迦信息的根基喺边度？
在第一节的这里记载的说呀，
喺第一节嗰处记载咁。
当犹大王约坦亚哈斯西家在位的时候，
当犹大王约坦亚哈斯第三家在位的时候，
摩利沙人弥迦得耶和华的默示。
摩利沙人弥迦得耶和华的默示。
那这个字翻译的，有一点意义了，不是按字面那么翻译了。
你个翻译呢，按照呢都是有点意义了，没按照字面你翻译。
因为在原来所弥迦所用的字，乃是说神的话临到了弥迦。
原来的翻译应该话神的话临到弥迦。
这个我觉得非常重要。
这个我真的非常的重要。
而且这里用的神的话的这个字啊，是一个很具体的那么一个话语的字。
你现在用的神的话呢，是很具体的一个这个字，
不是普遍的神的话，
不是普遍的神的话，
甚至都是不是讲普遍的神的救恩临到百姓，
甚至不是讲的神的救恩普遍的临到百姓，
或者是神的旨意向百姓启示，
或者是神的旨意向百姓来开，
或者神的审判要临到百姓，
或者神的审判要临到百姓，
不是一个很普遍的字，
不是一个很普遍的字，
是一个很具体的字，
是一个很具体的字。
为这个原因，下面讲到对百姓的责备的时候啊，
为这个原因下面讲到对百姓责备的时候，
每一件事情都是很具体的百姓所做的事情，
每一件事情都是百姓很具体所做到的事情。
那神把他具体要叫百姓知道的事情告诉给弥迦了，
神把他很具体的要叫百姓知道的事情告诉给弥迦了，
只有在这个时候，
只要在这个时候，
弥迦才出来向以色列的百姓讲话，
弥迦才出来向以色列的百姓来讲话。
那弥迦昨天我们说过，他多半是摩利沙地方百姓的一个长老。
我哋昨天已经讲过，弥迦多数系佢哋摩利沙呢个地方百姓当中的一个长老。
如果他是个长老呢，他也就是整个百姓中间的一个领袖。
如果佢一个长老，佢就系百姓中间嘅一个领袖。
为这个原因，他和耶路撒冷的领袖一定常有来往。
为呢个原因，佢同耶路撒冷嘅长老领袖一定有来往。
他常常到耶路撒冷去。
佢上到耶路撒冷去。
站在耶路撒冷嘅地方。
站在耶路撒冷嗰个地方，
弥迦可以把眼睛打开，看见整个以色列国的情景。
弥迦可以喺打开眼睛睇见整个以色列国嘅情景。
啊，人总是这个样。
人总是这样，
必须要站在那个地位里才能够有这么一种整体的观念，
必须站在那个地位，然后才有个整体的观念。
你比方说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
比方说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
如果你是负责组织学部，
如果你负责主要学部，
那你所关心的就是组织学里面的工作，
你所关心的都是主要学部的。
如果你是做青年部的工作，
如果你做青年部工作，
你所关心的就是青年部的工作，
你所关心的青年部工作。
你的事情不大容易进到你的脑子里面去，
你的事情不大容易进到你的脑海里。
但是如果你是教会的堂主任，
如果你教会的堂主任，
或者你是执事会的主席，
或者你是执事会的主席，
那你所关心的是整个教会。
你所关心的整个教会的事，
教会里任何一个人的话语，任何一件事情，你都要想一想。
教会里面任何一个人的话语，任何一个人的事情，你都要想一想。
你关心整个教会，
你关心的整个教会。
在一个国家也是如此，
在一个国家里面也是如此。
如果你是一个负责一个村镇的工作。有村镇小乡村的工作，
如果你要负责一个小的乡村的村镇的工作，
那么你所关心的就是你那一部分，
你所关心的是哪个部分。
但如果你是在中央政府里面工作的，
如果你在中央政府工作，
你所关心的或者你能够想到的是整个国家的情形，
你所关心的所想到的是整个国家的事情。
为这个原因呢，
没有原因的，
弥迦常常到耶路撒冷去，
弥迦的上上到耶路撒冷去，
他一定站在好像中央政府那个地位，能够看见整个国家的情形。
他一定站在中央政府的地位，可以看见国家的事情。
他知道整个民族所经验的、所遭遇的。
他知道整个民族所经验、所遭遇到的。
他知道北国百姓再过十几年就要被亚述灭亡了。
北国的百姓再过十几年就要被呢整个亚述所灭亡了。
他正如同何西亚先知所说的，
他正如同何西亚先知所说的，
南国也逃不掉这个命运，
他们逃不掉这个命运，
南国也是如此，
南国也是如此。
何西亚对百姓说，你们若不悔改也要如此灭亡
啊。
何西亚
可能你若果唔悔改，亦要如此灭亡。
他是知道这些个所要发生这些事情，
他刚刚知道所以发生的事情。
那么站在一个百姓领袖的地位啊，
站在一个百姓领袖的地位，
很关心这一切的情形，
他一定很关心一切的事情。
他一定早就知道这些情形，
他早就知道这些事情。
我不敢准说弥迦出来工作时大概有多少年岁，
我们不敢的很准确话呢，弥迦出来工作有多少个年岁。
但是看这些个文字词句的情形啊，
但看这些文字词句的情形，
他一定是在工作了好多年了，
他隐形工作有好多年了。
换句话说，他一定是年纪不是，他不是个青年人了，是一个成年人了。
换一句话来讲，他不是青年人，是一个成年人了。
他已经观察整个国家的情形，观察了很久了。
他已经观察了整个国家情形好久了。
按照他自己的领袖，
按照他自己的领袖，
他知道百姓应当做的是什么。
他知道百姓应该做的是什么。
他知道百姓应当走的方向是什么。
他知道百姓应该走的方向是什么。
按照政治局势的分析，
按照政治局势的分析，
按照社会的演变，
按照社会的演变，
按照人所经验的这些情形，
按照人所经验的这些情形，
按照他自己的观察，
按照他自己的观察，
按照一切他知道百姓所应当做的事情，
按照一切百姓应当做的事情。
不过 在这时间以前，弥迦没有话讲。
在不过喺呢啲事情以前，弥迦冇说话讲。
他可能观察，他可能体验，知道了很多应当讲话的。
佢可能观察体验，知道好多应该要讲的话语，
但是他始终没有话讲。
但佢始终系冇话讲，
直到这个时候。
直到呢个时候，
这个时候神的话临到了他。
直到呢个时候，神嘅话临到佢。
因为神的话临到他了，
因为神嘅话临到佢啦，
他就出嚟讲话了，
佢就出嚟讲话啦。
讲的话也许是百姓所不欢迎的，
讲嘅话可能系百姓唔中意听嘅话，
也许这些事情为了给他自己引来困难，
然后呢啲事情引起佢嘅困难，
但是因为神的话临到了。
但因为神嘅话临到啦，
他就开始有话向百姓讲。
他就开始有话向百姓讲。
换句话说，他讲的话唯一的一个根基，
可以话佢讲说话唯一嘅根基，
就是因为神的话临到他。
就因为神嘅话临到佢。
我觉得弥迦的这个观念呢，或者这个做事的方法。
我觉得你看这个观念嘛，总是一个方法，
值得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思想的。
值得我跟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思想的。
我们今天做事或者是讲话的根基是什么？
我们今天做事或者我们讲话的根基是什么？
我们对前面的看法或者我们的评论根基是什么？
我哋嘅讲法或者我哋对前面嘅评论根基系乜嘢？
我们所要做的决定，我们所要走的方向，那个根基是什么？
我哋所做嘅决定，我哋走嘅要走嘅方向，个根基系乜嘢？
按照人的观念，我们可以有很多的话可以讲。
按照人嘅观念，我哋有好多说话可以讲。
按照我们看四周围环境的发展，我们可以有很多的意见。
按照你四周围嘅事情嘅发展，我哋好多嘅意见。
但是最基本的，我们讲话的根基是什么？
但最基本嘅，我哋讲话嘅根基系咩？
决定我们生活方向的这个原则到底在哪里？
决定我哋嘅方向嘅原则到底系几时？
在今天这个时代，
在今天这个时代啊，
一个特别注重方法、注重理论的时代。
特别注重方法，一个特别注重理论的时代。
我们看一看今天人所研究那些个新的工作的方法。
我们看一看今天人所研究的新的工作的方法。
我们看一看人在心理的分析上面所观察到的人的行为。
我们呢从心理方面看见人的分析人那个
行为
那个行为。
我们从社会的潮流看一看一般人对事情的看法。
我们看社会的潮流，一般人对这些社会的观察的方法。
这些事情很多时候影响我们基督徒对事的看法。
这些事情很多都影响到我们基督徒对事情的看法。
这是当然的，我们不能够脱离我们所生活的社会。
你说当然的，我们不能脱离开现实的社会。
但是最基本的真正决定我们行动方向的是什么？
但最基本的决定我们行动方向的是什么？
不是我们从社会学所观察来的，
不是我们从社会从这个观察得到来的，
不是从心理学里面所分析来的，
不是从心理学上分析得到来的，
甚至不是从政治环境所归纳来的，
甚至不是从政治环境所归纳得到来的。
能够决定我们基督徒应当走的方向的唯一的标准，
为了决定呢基督徒应走的方向的原则在哪里呢？
乃是神的话语。
那是神的话语。
弥迦他从他所观察的已经可能有很多的思想了。
弥迦所观察可能有很多的思想了。
那么样爱国忠心的先知，
一个这样爱国忠心的先知，
看见自己百姓犯的罪，
看见自己百姓所犯的罪，
看见外边那些个强大的势力的威胁，
看见那外面强大的势力的威胁，
他心里不能没有思想，他不能够没有反应，
他心里面不能没有思想，不能够没有反应，
但是他没有话讲，
但是他没有话讲，
只等到神的话临到他，
只等到神的话临到他。
照样在今天我们的时代也是如此，
就让在今天我这个时代也开始
认清楚我们决定的那个根基，
认清楚我们所决定的根基，
我们所要走那个方向的标准，
我们所要走的方向的标准，
不是任何其他的事情，
唔系任何其他嘅事情，
是单单由神的话嚟
到，系单单由神嘅话嚟到。
然后我们再看一看弥迦他所讲的这些话语的权威在什么地方？
然后我哋睇下弥迦所讲嘅佢嘅话语嘅权威喺边处？
他的信息所依靠的那个力量是什么？
佢信息所要依靠嘅力量系乜嘢？
这里整个这几节圣经啊，
呢是整个几节圣经
给我们讲出来他对神的作为的看法，
就俾我哋睇出嚟嘅对神嘅作为嘅睇法
是非常特别的一件事情，
系非常特别嘅一件事情，
好像与他所处那个时代不是太符合，
好似同佢所处嘅时代唔太个符合，
但是却非常宝贵。
但是非常的宝贵，
确实我们在每一个真正的神的先知的生活上面都看见的，
就系我哋每一个神嘅先知所站在嘅地位上面所睇见嘅。
在人看来，好像他不应当讲这样的话，
所以人睇嚟好似佢唔应当讲咁嘅话，
与他那个时代不大符合，
与个时代唔系多大嘅符合。
我们看一看他所讲的，
但我哋睇一下佢哋所讲嘅。
首先，他给我们看见神的出现。
首先我睇俾我哋睇见神嘅出现，
在第三、第四两节的话语啊，
在第三、第四节嘅话语，
弥迦说：“看哪、耶和华出了他的居所，降临，不行他地的高处，众山在他以下必消化，诸谷必崩裂，如蜡化在火中，如水冲下山坡。”
你是话看哪、耶和华出了他的居所，降临复行地的高处。众山在他以下必消化，诸谷必崩裂，如蜡化在火中，如水冲下山坡。
有很多的地方我们看到差不多同样的话语，
有好多地方我哋睇见差不多同样嘅话语。
来是诗记第五章第四节，
是诗记第五章第六节
第四节
第四节。
这里我们看见在他的仆人巴拉或者说底波拉的带领之下，
喺呢时我哋睇见呢，佢嘅仆人嘅巴拉、
底波拉带领之下，他们赞美耶和华的话。
带领之下，佢哋赞美耶和华嘅话。
在第四节，
第四节，
耶和华呀，你从西尔出来，由以东地行走，那是地震天漏，云也落雨。山见耶和华的面就震动，西乃山见耶和华以色列神的面也是如此。
你希望耶和华是你从山移出来，从以东地行走，那是地震天流，云也落雨，山见耶和华的面就震动，西乃山见耶和华以色列神的面也是如此。
在以赛亚书第六十四章开始的几节，
以赛是六十四章开始的佢几节，
先知说：“愿你裂天而降，愿山在你面前震动，好像火烧干柴，又像火将水烧开，使你敌人知道你的名，使列国在你面前发颤。”
先知喺呢说话咧，愿你裂天而降，愿山在你面前震动，好像火烧干柴，又像火将水烧开，使你敌人知道你的名，使列国在你面前发颤。
这些的情况都是一样，
这些的情况都一样的。
在敌人的势力压逼到百姓的时候，
在敌人的势力压逼到百姓的时候，
看起来百姓好像没什么盼望了，
看起来百姓好像没什么盼望了。
突然之间耶和华裂天而降，
但然之间耶和华裂天而降，
而这个从天上下来啊，当然这个不是我们肉眼可以看得见的，
他从天上怎么落来，当然不是我们肉眼看得见的，
但是这却是一般人所想不到的。
但这点一般人想不到的，
耶和华在哪里呢？
耶和华在哪里呢？
他裂天而降，
他裂天而降。
在我们经验里面怎么能够看见耶和华呀？
在我们的经验里面，我们怎么看见耶和华？
我们看不见，
我们看不见，
他从我们的经验以外临到了我中间，
他从我们的经验以外临到我们中间。
今天有很多人就好像这么样看不见耶和华的作品，
今天好多人好像都是这样看不见耶和华的作品，
甚至于看不见耶和华存在的记号，
甚至睇唔见有存在嘅记号。
耶和华在哪里啊？
耶和华在哪里啊？
在人看来，好像整个的世界的局势都在我们的两手掌握之中。
好似呢，整个世界局势都在呢嗰啲
人的手里边，
人嘅手里边掌握之中。
怎么能够看见有耶和华的作为？怎么能看见有耶和华存在的记号啊？
点可以睇见耶和华嘅作为？点可以睇见有存在嘅记号
啊？人也许看不见这个记号。
人睇唔见呢个记号，
但是就在人不肯承认耶和华存在的时候，
但正在人不肯承认耶和华存在的时候，
耶和华裂天而降，
耶和华裂天而降，
他突然之间临到了他的百姓，
他突然之间临到他的百姓，
他的作为就这么彰显出来了，
他的作为就这么彰显出来了。
无论耶和华是从天上降下来，
无论耶和华从天上降临，
或者从敌人的区域西尔地方来，
或者从敌人的区域西尔而来，
或者从西乃山上下来，
或者从西乃山上落来，
或者这如同这里说从他的居所出来，
或者那些话从个居所出来，
都是一样的意思，
都是一样的意思。
在人想不到的时候，耶和华他会出现，
在人想不到的时候，耶和华会出现的。
也许不是在人所计划的时间或者人所计划的地方，
也许不是在人所计划的时间计划的地方，
但是他要出现，他就要改变人整个的处境。
他的出现呢，就要改变人整个的处境。
今天有很多人就好像这么样看不见耶和华的存在，
今天好多人就好像咁样睇唔见耶和华的存在，
不肯承认，甚至不肯承认耶和华的存在，
甚至不肯承认耶和华的存在。
耶和华呀，你在哪里啊？
耶和华你在哪里啊？
你向我显现你的作为啊！
你向我显现你的作为。
到神的时候，神要裂天而降。
到神的时候来，到神就裂天而降。
他的作为会显出来，
他的作为就会显出来。
然后另外一方面，我们看，
另外一方面，我们就看下啦。
当百姓这样看不见神的作为的彰显的时候，
当百姓咁样睇见神的作为彰显的时候，
当外邦人不肯承认神的存在的记号的时候，
当外邦人不肯承认神的存在的记号的时候，
他们好像把神当作不存在那么样来看，
他们好像把神当作不存在来看，
他们的一切计划，他们一切作为，完全不把耶和华计算在内。
佢哋一切计划、一切嘅作为，好似不把神嘅存在嘅在以前，
都好像没有计算有神的作为，
好似冇计算到有神嘅作为，
不算有神存在，
不算有神嘅存在。
啊！但是他们没有计划的时候，神就要把他的作为彰显出来。
在佢哋冇计划嘅时候，神就将呢个作为出来。
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也有这么一种倾向。
就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有这种情形，
或者因为社会的压力，
因为呢可能因为社会的压力，
或者环境的压力，
或者环境的压力，
或者我们自己内心里面所遭受的这个压力，
或者我们的内心里面所遭受的压力，
我们在思想我们的前途的时候，
或者我们思想的我们前途，
或者甚至于计划我们的工作，神的工作的时候，
或者我们计划神工作的时候，
我们好像根本不把耶和华算在里面，
我们好像根本不把耶和华算在里面，
我们就按环境来分析我应当怎么做呀，
我们按环境来分析我们应该怎么做啊，
按照世人的局势来看我们应当怎么行啊，
按照世人的局势来看我们应该怎么做啊，
根本没有把耶和华计算在内，
根本我们没把耶和华计算在内。
我说连基督徒都可能是如此，
我说连基督徒甚至都是如此。
神的仆人雅各在新约雅各书里边早已经提醒我们这件事。
神的仆人雅各早已经在他所写的书信里边提醒我们，
在雅各书第四章第十三节这里说的，
雅各书第四章第十三节是说的，
嗨，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要往某城去，在那里过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
嗨，你
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作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的云雾，出现消失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作这事或作那事。
在这样一个肉眼看不见神的时代，
在一个肉眼看不见神的这么一个时代，
我们很容易受这么一种欺骗。
我们好容易受到一种欺骗，
好像在整个人生之中，我们不必把苦计算在内。
好像把我们人生整个人生里面呢，不把主计算在内的。
要看环境，要看人，要看我们的能力等等来计划一切。
要睇环境，要睇人，睇把人呢，好似你在我哋嘅环境里边，不把神计算在内嘅。
多么愚拙的一件事情！
当我哋遇到嘅一件事情啊，
是多么愚拙的一种态度，
多么愚拙嘅一件事情同埋态度。
亚述王希达基利带领军队把耶路撒冷包围起来了。
亚述王希达基利把带领军队把耶路撒冷包围起来了。
那时候耶路撒冷是最软弱的时候，
嗰时候耶路撒冷是最愚拙的时候，
把百姓、把君王、起家包围在耶路撒冷里边，百姓一点办法都没有。
把百姓、把犹大嘅王、基西家包围在耶路撒冷里边，佢哋一点办法都冇。
希达基利讥笑基西家王说：“
希达基利咪讥笑基西家王话，
我给你2000匹马，看看你有没有足够的人来骑我的马。”
我俾你2000匹马，你睇住有冇人嚟咧骑我嘅马？
你连骑马的人都不够，你还怎么能跟我打仗啊？
你连骑马的人都不够，点可以同我打仗呢？
看情况啊，百姓没办法。
睇下情况，百姓冇晒办法啦。
但是希达基利没有把耶和华计算在里面，
但是西拿基利冇把耶和华计算在内，
他更计算了自己的能力了，
佢计算咗自己嘅能力，
自己的军队了，
自己嘅军队啦，
没有计算耶和华，
但佢冇计算到耶和华。
当天晚上，耶和华出现了，一夜之间杀死了185000亚述的军队。
当天耶和华的使者出现咗啦，就把你西拿基立嘅军队185000人都杀死咗啦。
没有耶和华出现，百姓就是没办法。
冇耶和华的出现，百姓就冇办法。
但是他们怎么能够不计算耶和华在内呢？
佢点样咁不计算耶和华在内呢？
世人就是这么愚拙，
世人就咁愚拙，
觉得我什么都能，
因为我乜嘢都能。
无论是经济、政治、军事一切的力量，
不论是经济、军事一切的力量，
觉得我们自己什么都能做，
因为我哋乜嘢都能够做啦，
不计算主在内。
不计算主在内，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也这么愚拙。
好多时候我们基督徒都这么愚拙，
在我们的计划，在我们做事的方法里面，我们很多时候也不把主计算在内。
好多时候我们所做的事情方法都不把主计算在内，
多么愚拙的一件事情，
多么愚拙的一件事情。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这么愚拙，
但好多时候我们就这么愚拙。
以色列的百姓现在看到的，
以色列的百姓现在看见这个情形，
家要在这里提醒百姓，
你家有一些的提醒百姓，
耶和华，
耶和华
从天而降，
从天而降，
出了他的居所，
出咗佢嘅居所，
要向我们来显现，
要向我哋嚟显，
要向我们来启示，
要向我哋嚟启示。
他的作为你不能不计算在内，
佢嘅作为你不能不计算在内。
而且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看见，
而且另外一方面我哋可以睇见嘅，
耶和华如果一出现了，
耶和华如果一出现啦。
他一定能够掌管整个的那个局势，
他一定能够掌管整个的局势。
当暗利王或者亚哈王在北国做王的时候，暗利王
和亚哈王在那北国以色列作王的时候，
他们很聪明，
他们好聪明，
他们选择了一个非常美的地方来建立他们的首都。
他们选择一个好美的地方做他们的首都，
在一个山头上建了他的王宫，
在山头上面建立皇宫，
然后在那个王 的思维呢，即刻有以色列人建造了很多的房屋。
然后呢，在这个王宫之外呢，为以色列人呢建造好多的房屋。
于是很美的一个城被建立起来。
于是一个好美丽的城被建立起来。
这个城叫做撒巴利亚。
这个城叫撒巴利亚。
以后这个成为北国的首都了。
以后呢，成为北国的首都了。
这个城建立在一个山顶。
这个圣经呢，在山顶上面，
跟耶路撒冷都不一样，
跟耶路撒冷不一样的。
耶路撒冷也在一个山上，
耶路撒冷都在山上。
不过耶路撒冷的山的四围呢，那个路啊是慢慢的斜的下去。
不过耶路撒冷呢，它有路呢慢慢的斜落去的，
所以从四围都有路可以上到耶路撒冷。
所以呢，从西围都有路可以上到耶路撒冷。
打仗的时候，耶路撒冷不是那么容易守。
真正打仗的时候，耶路撒冷不是那么容易守。
所以虽然在山头上面，但是四周有路通道。
虽然在山上面四围都有路通道的，
但是撒巴利亚不是不？
但撒巴利亚就不是了，
好像这么一个石头山呢，就这么从平地升起来的。
哦，这个石头山就从平地升起上来。
那么四周有几条大路可以通耶路撒冷？
那么四围有几条路可以通到耶路撒冷？
那个别的地方不容易爬上去。
但别的地方你们容易爬上
来。所以打仗的时候，如果把这几条要路守住啊，
所以打仗的时候要把你这条路守住的嘛。
敌人没有办法打一个撒巴利亚，
敌人就没办法来打那个撒巴利亚。
撒巴利亚是个非常坚固的城，
撒巴利亚是个非常坚固的城。
以这个城为首都啊，北国不会失败。
以这个城基本守到，敌人就不会来攻击了，他就不会失败了。
但是耶和华出现了。
但耶和华出现了，
人也许攻不破的这么一个城，
人家会攻不破的城。
但是耶和华如果要刑罚这个城啊，
但耶和华如果要刑罚这个城，
不论你建得多么坚固，不论人怎么样，没办法对付你。
不论你人建造得嘅多么嘅坚固，
人也许没办法对付，
人家会冇办法嚟对付。
但是在神的面前，他站得不住。
但是在神的面前，他会站得不住。
第六节告诉我们说，
第六节这些话我
们听。会不必使耶路使撒玛利亚变为田野的乱堆，又作为种葡萄之处？
所以我必使撒玛利亚变为田野的乱堆，又作为呢种葡萄之处。
也必将他的石头倒在谷中，露出根基来。
也必将他的石头倒在谷中，露出根基来。
过去是一片荒野的地方，现在又要变成一块荒野的地方。
过去原来一块荒野的地方，现在要变为荒野了。
神在掌管着这个局势，
神还是掌管这个局势。
人想不到的，
人想不到的。
但是神一出现，这件事情就成就了。
但神一出现，这个事情就成就了。
耶路撒冷，撒巴利亚想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建立。
撒巴利亚一生就依靠自己的力建立，
但是。在神的刑罚之中，他站立不住。
但在神的刑罚当中，他站立不住。
神如果隐藏起来，
神如果隐藏起来，
世人看不见神存在的记号。
神人看不见神的存在的记号。
但是神在他自己的旨意之中，他如果要是从天降临，
但如果神在这其中，他就从天降临，
他就要显出他自己的权柄来，
他就显出这个权柄了，
显出他的作为来，
他就显出这个作为，
他要掌管整个的局势，
他就掌管整个的局势。
我们不能够不在这里承认神的权柄，
我们不能不承认神的权柄。
那在今天这个时代也是如此。
特别在今天这个时代更是如此，
很多人不肯承认神的权柄，
好多人不肯承认神的权柄。
耶和华在哪里？
耶和华在哪里呢？
你们的神又能够帮你们做什么呢？
你们的神能够帮助你们做什么呢？
人也许看不见神的作为的记号，
人也许看不见神作为的记号，
但是神到他自己的时候，要彰显他的权柄的时候，
但神要彰显他权柄的时候，
神的作为能彰显出来，
神的作为就能够彰显出来。
有的人也许说，我们等了很久了，还没有看见耶和华的作为吗？
我们有些人话呢，可能就有些人讲话，我们等了好久都睇唔见有个作为出来。
我们看见那些忠心为神的人受过多少的逼迫，但是神没有听他们的愿。
我们睇见好多人嘅为神嘅缘故受到逼迫，神都未曾为佢哋伸冤。
神的作为在哪里呢？
神的作为在哪里呢？
有一次，穆尼先生在一个地方讲道。
有一次，穆尼先生在一个地方讲道。
他讲到神的权威，人应当悔改自己的罪，接受耶稣。
他讲到神的权威，人应当悔改，接受耶稣。
但是他讲完了，到了有一个看着样子一个很有办法的人呢，来向他讲话。
他讲完到之后，哎，见到个很有办法人向他个讲话。
这个人就说：“我就是不信你耶稣。”
这个人就话：“我就不信你个耶稣。”
你看一看。你在过去这几年来，看看你们信耶稣人的庄稼收成多么差。
睇下你咧，你咧信耶稣嘅人，呢几年来你嘅庄稼收成嘅多么嘅差，
很多人田地都不能够卖给我，
好多人嘅田地不能分卖俾共我。
我不信你的耶稣，
我唔信你嘅耶稣，
但是我的庄稼比你们信耶稣的人哪一个都好。
但我的庄稼比你信耶稣嘅人边一个都好。我哋先生睇完佢之后，就对佢讲：
神算账的时候，也许不是在你秋天收庄稼的时候。
神算账的时候，也许不是在你秋天收庄稼的时候。
神也许没有在我们计算的时间之内来彰显他的作为。
神也许不在我哋计算之内彰显佢嘅作为。
神有他自己的时间。
神有佢自己嘅时间。
彰显他的作为的时候。他会掌管一切，
当我们将一切作为的时候，他会掌管一切。
然后我们看面对这样的一个信息，
让我们看看另外一个面对的一个信息，
我们人应当有的反应是什么呢？
我们人应当有的反应是什么呢？
就是在第二节
上
加所说的话，
第二节说我
们万民啊，你们要听，
万民啊，你们要听。
虽然你今天还没有看见神的审判，还没看见神的刑罚，
所以你今天非常看见神的审判，神的刑罚。
但是我们知道神的审判有一天终必临到，
但我们知道神的审判有一天终必要临到。
在第七节这里告诉我们，
第七节的是话我们听，
这里讲到那这个背叛的以色列人，
我们你是讲到我们背叛的以色列人，
一切雕刻的偶像必被打碎，他所得的财物必被火烧，
一切雕刻的偶像必被打碎。他所得到的财物必被火烧，
所有的偶像我必毁灭，因为是从妓女度假所聚来的，后必归为妓女的度假。
所有的偶像我要毁灭，因为是从妓女的度假所聚来的，后必归为妓女的度假。
我要跟你算账，我要向你讨你犯罪应当有的代价。
我要向你算账，我要向你讨犯罪的代价。
原因是因为你对我给你的护照没有忠心，
原因是我对你的护照你没有忠心，
因为你没有忠心我给你的护照，
因为你没有忠心对我对你的护照。
我要将这一件审判临到你，
我要将你的审判临到
你，雕刻的偶像必被打碎，所得的财物必被火烧，
一切的偶像必定要打碎，所得的财物都要被火，
因为你没有忠心于我所给你的托付，
因为你没有忠心于我对你的托。
照样今天虽然审判没有领导，
就让今天虽然审判你领导，
但是我们也跟一件事讲一下，神给我们的托付我们有没有，
但我们应该思想一下神对我们的托付，我们有没有完成呢？
如果我没有忠心于神所给我们的托付，
如果我们没有忠心对神给过我们的托付，
神有一天会要跟我们计算这个账。
神有一天要同我哋计算呢条嘅账目。
神吩咐他的教会说：你们要往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
神吩咐佢教会要往好处那去，都将这个万民听。
在这样的吩咐上面，我们尽到了多少的忠心？
喺呢个吩咐里面，我哋尽咗你多少嘅忠心呢？
神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见证。
神话：你哋要去，使万民作我嘅见证。
我们对这样的托付尽了多少忠心？
今天我们对这个托付尽了多少忠心呢？
神对他的百姓说：你们要合作从上面来的能力。
神对这百姓说：你要来得着从上面来的能力。
然后你要在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太全地，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现在你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进入地极的做我的见证，
在这样的吩咐上面，
在这样的吩咐上面，
我们尽了多少忠心？
我们尽了多少的忠心呢？
我们今天没有忠心于神给我们的托付，
如果我们根本没有忠心对神给我们的托付，
我们也不能够在神面前逃脱这个，
我们在神面前不能逃脱这个责任。
你
家从神领受了信息，你刚从神领受了信息，
什么话领到他了？
神就话落到他了，
他不顾一切要把这个话传出，
他不顾一切要把神的话传出来。
但愿神今天也向我们讲话，
但神今天也向我们讲话，
我们也有一个不顾一切愿意顺服神的话。
我们不顾一切要个顺服神的话，心的地方在哪？
好，现在的父，我们满心的感谢，因为你在你的时候，也将你的话向我们显明，求你向我们显明话，给我们听到你的声音，也有一个愿意不顾一切来顺服的心。奉耶稣的名，
阿门。